弟兄姐妹，我们在前面几周我们在讲启示录第四章。那启示录是让我们看到那宇宙当中那最神秘的、最奥秘的那个世界，那就是上帝的世界。我现在请你想一想啊，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想一想，在天上。根据启示录第四章，那天上有什么呢？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提到天堂，提到上帝的世界，提到那永恒的奥秘的那个领域，你脑子里面出现是哪些画面？你有没有看到在天上有宝座，荣耀的宝座，上面坐着神，全能者上帝坐在他的宝座上，然后你看到什么？你看到天使，千千万万的天使，数不尽的天使。然后你看到什么？二十四长老，那代表教会，代表上帝的子民，历史历代上帝的子民。这些长老们代表了上帝的子民，他们坐在宝座上。然后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玻璃海，是玻璃像水晶一样的大海，那儿没有风浪。我请弟兄姐妹为什么来思想天上的事情？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上帝向约翰打开天门的时候，让他看到宇宙的控制中心，看到宇宙的指挥中心，看到那个生命的中心，看到上帝的宝座。现在是瘟疫流行，有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惊慌。你看全球有300多万人感染，死亡已经超过20万，那美国已经有100多万人感染，死亡5万多人。我们马里兰州感染的数例也不断在增加，有的时候我们心中真的是忐忑不安。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周围世界的时候，我们心中正像海中的波浪一样惶惶不定。所以上帝透过约翰，透过启示录，让我们仰看，向上看，星星的眼睛一定是向上看。看什么？看上帝坐在宝座上。我们之所以有平安，我们之所以心中能平静，因为我们看到上帝在宝座上，他在掌管这个世界。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坐在宝座上的就是我们的父。这是我们心中有平安的根本原因。这个宇宙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宇宙，他有一个指挥中心，他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他在掌管万有。这是我们心灵得平安的最深的秘诀。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上帝的灵常常提升我们，让我们灵里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看到那永恒的宝座，那荣耀的宝座。这个世界，你看到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这个公司发生的事情，这个家庭发生的事情，你只看到表象，你还没有看到万物背后那上帝永恒的定命，永恒的计划。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常常记得仰望天上的宝座，宝座上坐着全能者上帝。那启示录第五章跟第四章是一体的，是分不开的。那第四章是讲我们敬拜上帝，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创造主，万有都是他造的，根据他的旨意被造的，没有一样微生物、植物、动物、人、天使都是上帝创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创造的，而且根据他的旨意来创造的。所以我们敬拜上帝是敬拜他是造物主、创造主。那第五章呢，仍然是讲天上的事情，仍然是讲宝座，仍然是讲到这个宇宙的那个指挥中心、管理中心，那奥秘中心。但是它有点不一样， 所以第五章是讲我们敬拜上帝，是上帝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救赎我们，他不但创造我们，他救赎我们。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你不懂第四章第五章后面的东西，你读不懂了。那第七印、七印、七晚、七号这三大系列的审判领导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从哪儿来的呢？整个世界是一片混乱状态，这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宝座发出的。这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完全展露的时候，你看到人间的一番景象。所以第六章是开始审判的开始。所以我们记得哈，当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后面会讲到，审判来临的时候，那是上帝的公义跟圣洁彰显，要铲除这个宇宙中一切的邪恶，要毁灭一切拦阻上帝势力的东西，让他荣耀的国度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你不懂第四章跟第五章，你也不会懂后面所有的内容。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解经解得很错，就因为他们不懂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是整个本书的枢纽。所以启示录是在讲人类历史的结局，叫创世纪是讲宇宙的开始，人类历史的开始。那启示录是讲人类的结局，时间的终极，这个世界不可能这样一直下去，它有个结束。所以启示录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的未来，人类的终极，时间的结束，上帝旨意的最终成就。那有人就问我们，那什么时候开始呢？弟兄姐妹，当基督再来那一刻，历史就结束了，时间就终极了。那好多弟兄姐妹说，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你知道现在什么的谣言都有，什么样的假先知也都有，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说基督来近了，在启示录里面基督三次讲我必快来。那有人说基督讲两千年了，他必快到现在还没有来，基督是不是搞错了，或者圣经不可靠？那我亲爱弟兄姐妹，我提醒你啊，有两件事情你记得。第一件事情，上帝的心意是让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如果是基督在一千年前就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回来了，再一次回到了这个世界，你知道全世界有几个人跟随耶稣的？那绝大部分人就远离上帝了。如果基督是五百年前就再次回来了，还没有美国呢，对不对？如果基督是两百年前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国可能没有一个人能悔改能得救的，是吧？就像父母亲，有的时候我太太准备好了晚餐，孩子们说我要吃我要吃，妈妈说我等一下，你等一下，等爸爸回来，一家人在一起吃，等他。为什么等他回来？因为我们爱他，我们关心他，希望他跟家人在一起吃饭。那这是爱让孩子们在等待。同样的，是因为上帝的爱人类，他的耐心的等候人悔改。所以如果主耶稣早早来到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教会这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是得救的，对吧？这是第一个因素。所以上帝的心是仁慈的心，等候人悔改的心。我想大华府地区还有几十万华人，他们实在是需要上帝的恩典。你赚得了全世界，你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基督在等候人悔改，你们记得啊，不是说他忘记了他再来。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上帝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圣经上说，在主看来，千年如一日，千年像一天发生的时间啊。那主耶稣两千年前，那只不过才两天时间，对吧？所以上帝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但是弟兄姐妹，你记得，你要清楚，时间近了。有人说这是末日的末日，最后的时刻。我们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应当等候。说启示录是告诉你基督要再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刻，历史就会结束，时间就会结束，上帝把他荣耀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在等候基督的再来，等待就是一种快乐，就像你准备度假的时候，那准备的过程就是快乐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现在等候基督再来，等候那伟大的时刻的来临，等候基督的显现。就是像启示录，启示录是让你看到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坐在宝座上的有他的计划。所以我现在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经啊，这是今天的第五章啊，这是第五章的经文。那第五章是，我请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不见的话，你回家去拿出你的圣经好吗？第五章来，这是讲到敬拜羔羊啊，整个中心是讲基督。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手绢，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讲说：“有谁配展开那卷书，即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展开。我观看那书卷，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这是约翰在哭啊。长老中有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有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即开那七印。”我也看见坐宝座和四户屋边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你大家注意一下哈，第五节上面说不要哭，你看看什么？看狮子，看大卫的根，看犹大支派的狮子。然后第六节，我看见宝座和四户屋边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珠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和二十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生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生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击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见天见做宝座或四合屋边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是千千万万，大声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称颂的。”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荣耀啊，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做给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似乎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这是约翰在异象当中，神让他看到一幅景象，看到天堂，看到宝座，在宝座上面有一位，那就是上帝。上帝坐在宝座上，上帝就是宝座。那个宝座代表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圣洁、上帝的这个大能啊。所以那个宝座上面坐的是上帝，但上帝的右手拿着书卷，右手是代表尊贵、权威跟全能啊。这个右啊，所以基督升天的时候坐在全能在上帝的右边，就代表尊贵、代表权柄、全能。那这个书卷是什么？那书卷不像我们今天这本书，那跟它不一样。那这卷书我们现在看看，这叫书。那古代的书不是这样，那时候没有纸张，那时候是纸是什么做的呢？他们用尼罗河那个芦苇把它压出来一种紫砂草纸，那用起来当然很昂贵，或者用羊皮。所以这个书卷呢是卷起来的，你看这个画面是卷起来的。那这个书卷的里头写满了字，里面外面都写满了字，意思就是说这个书卷有丰富的内容，不是空洞的，它里面有丰富的内容在里面。那现在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书卷呢，它有七个印把它封起来。你知道古代把信卷好之后用火切，或者是用蜡把它封起来，意思就是你不可以随便打开，只有配开的人他才可以开啊。那现在是有七个印，意思就是说它是绝对封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开，它的里面的内容不可能向人泄露，没有一个人可以透看，没有一个人可以打开它，因为它有七封印，七个印把它封严了。那你记住哈，这个书卷是在上帝的右手的里头，没有人可以夺走，没有人可以拿走，从全能者上帝的面前拿走，除非上帝允许你。那第二个，这个书卷是七个印把它封严的，那就是绝对稳妥的、绝对奥秘的、绝对神秘的，也是绝对稳妥的。谁能配开这个书卷，展开这个书卷，挤开这个七印呢？没有一个。 那现在我请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当你看到天上的宝座，看到一个书卷在上帝的手中，这个书卷是什么？很多人在想，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启示录里头都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和象征，这个书卷代表什么？那这个书卷它是代表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的救赎计划。你知道在古代哈，这个羊皮卷或者是这种罗刹草纸形成这个卷，它里面可以写信，可以写下你的计划，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把你个人的那个地产的那个地契啊，也写在羊皮纸上。什么叫地契呢？你比方你买个房子啊，你拿到了这个 title 地址，对吧？你就是你的地契，以后表示你拥有它，这个房子就属于你的，这块地就是属于你的，你是有完全的主权在上面建立想建的任何的建筑。那全能者上帝把这个书卷交在基督的手中，是告诉你一件事情。上帝说，这个世界被邪恶的势力、被罪恶的势力控制太久了，现在时间到了，你应当要把它完全的收回，铲除一切的邪恶，施行公义的审判，让上帝的旨意完全的成就在这个世界上。那这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的永恒旨意，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什么？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的旨意是让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有人来归入他。上帝的儿女不是一个两个，而千千万万，因为他的爱极为丰富。所以这个羊皮卷、这个书卷的里头，是记载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的救赎计划。它既然是历史的终点、历史的未来、人类的命运，包括你我的命运。如果不是没有人打开，那意思说这整个计划就是封闭的，永远不知道这个历史向何处去，人类的未来究竟如何呢？这个历史像一列火车一样在向前在奔驰，那前面的终点站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在问你，你明天家里会发生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的家庭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你的公司会发生什么？你也不知道。那美国呢？中国呢？全世界呢？会发生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人类历史的未来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知道。2019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能人、哪一个聪明人知道2020年会发生全球性的大灾难？谁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再说人类未来呢？整个历史的终点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人类未来的命运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造物主，只有创造宇宙的主，掌管万有的主，他知道人类的终点，知道人类的命运，他知道人类的未来。为什么？因为在他的计划和掌管当中。上帝告诉你有一个书卷在他手中，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一个真理：你每天看电视，你看网络，看新闻，那这里发生地震，那里发生饥荒，这个人上台，那个政府被推翻，这个人死了，那个人又活了，好像整个世界乱七八糟，没有秩序，没有计划。但是上帝的手中有书卷，就是告诉你在这混乱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秩序，有一个计划，那就是上帝的计划，那就是上帝的旨意，那就是上帝的定命在背后。你别看这个人类好像很混乱，你不明白，就像你看旧约里头那个约瑟在坑里的时候，被出卖的时候，在坐监牢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世界哪有王道，这个世界哪有公义，这个世界哪有爱，哪有怜悯，你亲兄弟都出卖他，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秩序，还有什么道德？没有，什么都没有。可是你好好看上帝的话语，你就明白了，在一切混乱的背后，一些无序的背后，有上帝的秩序，上帝的计划。所以这个书卷它中记载的就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上帝的救赎计划。你不要看这个宇宙非常的混乱，这个国家攻打那个国家，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为了利益可以结盟，没有利益就可以反目为仇。这是国家，这是人性。家庭婚姻也是一样，那背后这个混乱背后是有没有秩序？有。所以上帝的旨意 永恒的旨意，就是这个宇宙背后的秩序和计划都在他掌管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晓得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未来，有一个定命，有一个计划。只有上帝把未来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未来是什么。人有的时候在猜测啊，人类的未来是什么，历史的未来是什么。马克思就猜啊，啊，人的未来是共产主义，那是人想象的，人的一个美好的理想。其实人对未来历史的终点没有人知道，人类未来的命运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未来的终点，人类未来的命运，整个历史的意义是从神而来。只有神的计划展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人类的终点是什么，人类的命运是什么，人类的未来是什么，包括你和我，你的命运是什么，你的意义是什么，你的未来是什么，都在上帝的这个书卷当中。所以这个书卷关乎到历史，关乎到你和我，关乎到千家万户每个人。那现在有个问题了，书卷在这儿，谁能打开这个书卷呢？把上帝的旨意能解开呢？谁能解开这个书卷，展开这个书卷，打开这个七印呢？那天使，圣经上说这个天使在呼喊，天使在呼喊，一个大能力的天使他在呼喊，就呼喊那个天使声音很大，他说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一个人回答，意思就是说天使人类阴间没有一个人和回答。天使说谁配开这个书卷，没有一个人回答，没有一个。你想想看哦，摩西配不配开这个书卷，揭开这个奇印？他不配。保罗呢？他为主摆上他的整个生命，他配开这个书卷吗？展开这个书卷，揭开奇印？他不配。亚伯拉罕不配。拿破仑呢？不配。马克思呢？更不配。说没有一个人真知道上帝永恒的定命，没有一个人真知道历史的未来，没有人真知道历史的终点。就像个火车在奔驰，那个终点站是什么，人类根本不知道。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个人出现，另外一个人死亡，我们就在这样每天过日子。那背后到底有什么计划和目的呢？除非上帝向我们显明，除非书卷展开，上帝的旨意才向我们显明。原来上帝的旨意是让各族各方各民所有的上帝呼召他们进入他的国，进入他荣耀的计划，要拯救整个人类，上帝的国要完全的降临。除非上帝向人打开，否则没有一个人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真的目的、真的意义。你没有目的就没有意义啊！你活着没有目的哪有什么意义呢？啊！所以当天使在呼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天使不配打开，人类中没有一个配打开。为什么？人太有罪，人也很有限，没有一个人配靠近上帝，没有一个人真懂得上帝的旨意，没有一个人真配展开上帝手中的书卷。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约翰哭了，他为什么哭啊？而且哭得很惨，大声的哭，很痛苦的哭。为什么哭？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就像一个人生了癌症没希望了，他不哭吗？就像人类的历史书卷不展开的话，就没有救赎，人类就没有指望，这个邪恶就永远的存在在这个世界，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他权力很大，他做他想做的一切，他欺骗，他谎言，你又怎么着？那殉道的人白白的死了，上帝的国什么时候降临不知道，上帝的旨意能不能成就不知道。所以约翰大哭痛哭。我想人类都应该要哭，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旨意，人最后是以哭来结束生命的。就像每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全家人围着哭，因为没有指望，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所以但是天使说，上帝透过这个二十长老的一个长老说，你不要哭，你不要哭。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悲伤的时候说，你不要哭，他真的不要哭吗？不，他后面那句话很重要，不要哭，看哪，锣鼓叫你不要哭，不要悲伤，不要痛苦，一定要有个理由。什么理由？你看哪，你看什么？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看，那你永远的哭下去，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受苦。像你家庭，人会生病，人会失业，人会儿女背叛，婚姻不幸，人生经历很惨，好像整个生活一团糟一团乱，你看不出这个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和内容。但你看天上宝座的时候，你看到上帝书卷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你的背后，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个秩序，有一个计划。就像约瑟一样，他生活一团糟的时候，我们看不出什么头绪的时候，但是你看到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在背后。你看每天的新闻，你看不出什么头绪 和计划的时候，但是你从上帝的宝座那儿看，你看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秩序在万有的背后在展开。所以不要哭，你看到在看什么，有一个可以打开的，有一位可以配开这个书卷，挤开其影的。他说你要看了，你不要哭，因为你是有盼望的，你不是一个绝望的人，你是有盼望的人。他在看什么？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犹大的狮子。你知道看到犹大的狮子，看到犹大的狮子，然后呢，圣经上说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这句话是有来源的，你知道的。在旧约里，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在临死之前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祷告的时候，他提到他的儿子雅各的时候，他这个雅各啊，就是一个小狮子，将来呢有君王从他而出。那这是带有预言性的祝福和祷告，在创世纪第49章。那这是讲将来在雅各的后代当中要产生一位君王，是平安的王，带来平安。那是大卫的根呢，这是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书的11章第1节里头讲大卫的根，意思就是说弥赛亚将来从大卫的后代中来产生。所以这句话，那长老告诉这个哀哭的约翰说：“不要哭，你看呐、啊，你看大卫的狮子啊，这个狮子啊，他已经得胜，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你不要哭，他配开这个书卷，就讲基督。那大卫的根跟狮子都是指基督，所以他基督配开，会击开这个书卷。”可以揭开这个奇印，展开这个书卷。所以这个时候，你开始整个镜头开始转向羔羊。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一段这一章是整个启示录是最荣耀、最伟大的一个篇章，让你看到上帝永恒的奥秘、上帝永恒的计划，非常丰富在这个里头。他看到羔羊，你觉得有个东西很有意思啊。上帝告诉透过这个24长老中一位，告诉约翰说：“你看呐、啊，犹大的狮子。”那你想，哎，我在看狮子了，就像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看到狮子，那你心中很想着我要看一个狮子了。我看狮子嘛，我一定要看狮子，对不对？有个狮子会出现在我的面前，犹大的狮子会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心中想的就是狮子，我留意的是狮子。可是他一转眼一看，看见不是狮子，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羔羊。那这是非常妙的一个镜头，你想的是狮子，可看到的却是羔羊。那这个地方羔羊是什么？羔羊是指基督。在整个圣经的里头，多处记载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你还记得在使徒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指着耶稣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吧？”你看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羔羊的血让他们免受明明天使的击杀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你知道献以撒的时候是羔羊代替他的儿子所以在旧约的里头，以色列献祭的时候献上羔羊。所以上帝早就预先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一个救赎的计划，要透过羔羊来展开。没有羔羊，他的计划就无法展开，所以透过羔羊来展开他的计划。说羔羊是上帝计划的中心，说整个宇宙是围绕来羔羊。所以圣经有这句话，他按照要照所安排的这些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是基督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是上帝创造计划的中心，是上帝要成就一切事情的中心，所以他就是羔羊。那现在我请弟兄姐妹要想这个事情，这个羔羊有很多的特点，我简单的过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对我们讲什么样的话语。 就这个羔羊是被杀过的，确实站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现在打开你的经文圣经里看看，这羔羊是被杀过的。我请弟兄姐妹你思想哈，耶稣基督在地上被钉十字架被杀过了，可是在天上你还看得出来他是被杀过的，意思就是说他身上还有十字架的伤痕。你永远无法想象上帝为人类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可是他被杀过的羔羊他不是躺在天上的，躺着就是表示他没有复活，他站立的就是他已经复活了。我请弟兄姐妹在这儿想一想，四长老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二十四个长老是坐着还是站着的？大家想想，天上有二十四个宝座，在上帝的宝座最中央，后面是四活物，而天使，然后是二十四长老代表上帝的教会。那所有上帝的子民在天上的时候是坐在宝座上，可是羔羊是什么？他是站着的。所以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在他宝座面前，这一刻上帝的羔羊是站立在那个地方，而上帝的子民是坐在那儿。坐在那儿是告诉你，我回家了，我的整个心完全的定下心来了，我的心有安置之处，我的心好像回家了一般，我终于回家了，我终于放松了，我可以坐下来了，什么事情都给我准备好了，这是回家的那种安息，那种享受。所以圣徒在天上是坐着的，可这儿羔羊是站立。他为什么是站立？告诉你，第一个他是复活的基督，同时告诉你他准备要即开其印，施行审判，把人的历史带向一个终极，来结束人类的历史。所以羔羊是被杀的，是站立在那儿，然后说他有七角跟七眼。七角，这个角是代表全能和力量，七是完全数目，因为他有完全的能力，他是全能的主，是无所不能的。说七角，眼是代表智慧，他无所不看，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所以这个羔羊很柔弱，你知道羔羊是很柔弱的，对不对？可是他是七角七眼，他是全能的，而有全智。所以保罗明白一句话，受上帝的启示，他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能力，就是上帝的智慧。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二十四节那儿说的。所以这个羔羊是被杀的，就是站立的。这个羔羊有七角跟七眼，然后下面很妙的一件事，它是狮子又是羔羊。狮子是代表威武雄壮，有极大的杀伤力，绝对的威严，它是兽中之王，可以征服一切，可以撕裂一切，它象征的是全能、权柄、凶猛、刚猛。可是羔羊呢，谦卑、柔和、牺牲。你说既是狮子又是羔羊，这不是矛盾的吗？你在世界上从来没见过狮子和羔羊可以同居一物，不可能呢。这是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性格，怎么可能其中的在基督的身上没有冲突，而且和谐的存在他的生命当中？这就是基督的独特之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启示的福音，是从天上来的福音。就书卷打开，就是上帝的启示临到你，启示从天上来的。我们人类在世界上用我们的脑袋瓜去思想被造物是可以的，你研究这个花草树木生物都可以的，可是人类的最重大的问题，你必须要领受上帝的启示。比方人类的未来、历史的命运、历史的终结、生命的意义，只能从上帝而来。但是第二个很重大的教导，就是基督福音的独特的地方，是救赎。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非常的独特，他既是狮子又是羔羊，人类不敢想象，没有一个人身上有同时存在狮子又是羔羊的特性，身上同时有公义又有怜悯，又有真理又有圣洁，没人做到。既是圣洁又是怜悯，又是公义又是慈爱，没有一个人做到，只有上帝他的里头有这种 paradox， 既是狮子又是羔羊。这是第三个。那在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个羔羊 站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个奥秘。我说为什么这一章是充满着荣耀，是伟大荣耀的一个篇章。羔羊是站在宝座中心，你读中文的时候那儿说羔羊是站在似乎长老的中间。但这个字呢，在希腊字里头，这个站在他们中间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中心。我特意把它有个经文翻译出来的，叫 New English Bible， 它翻译 Stand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throne， 或者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throne。 我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一个奥秘，这非常的一个奥秘的事情。那基督徒你要认识基督，你才能敬拜基督。我们为什么敬拜基督？你要知道这是很大的一个奥秘。宝座上有没有？是空的吗？有没有坐在宝座上的？那上帝坐在宝座上。那现在好了，那基督站在宝座的中心，这意味着什么？你说有四活物在这儿，这是一个宝座，然后四活物围绕上帝的宝座，然后是教会围绕四活物，然后众天使也围绕教会，然后是天底下所有的一切都围绕众天使，那它形成宝座在中心。那现在好了，基督站在宝座的中心，这意味着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基督站在宝座的中心，现在我们弟兄，然后弟兄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像一个宝座。如果我站在那个宝座的中心，那我站什么地方啊？那我站什么地方？我站在什么地方？那当然，这圣经上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一个象征的说法，是告诉你，基督是站在上帝生命的中心，基督是站在上帝全能的中心，基督是站在上帝智慧的中心，因为基督是上帝而出的上帝，是真神而出的真神。所以启示录讲了到最多的就是三位一体。所以上帝的宝座就是羔羊的宝座。你不能说天上有几个宝座分开，不是的，只有一个宝座。那上帝的宝座就是羔羊的宝座，羔羊是在上帝宝座的中心，也就是说羔羊站在上帝的生命的中心，因为它是一体的。那这个是太奥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读经的时候你要想，这是太奥秘了。那这儿有个重大的真理在背后，那既然羔羊是站在上帝宝座的中心，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羔羊是上帝生命的中心，那上帝的心就是羔羊的心。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上帝的心就是羔羊的心，羔羊的心就是受难的心，是上十字架，因为羔羊是被杀的，是上十字架的，是为人死的，为人流血的。那上帝的心是羔羊的心，它是受难的心，这是讲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的宝座是高高在上，先知以赛亚说，我看到上帝的宝座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意思就是上帝是绝对的全能，超越整个宇宙，超越整个被造界，好像上帝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 No， 你错了，上帝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是绝对超越万有，远远不是我们大脑所能想象的。可是上帝他又是为人受难的神，他体贴你的软弱，因为他是羔羊的心。所以上帝的心是羔羊的心，我请你跟我一起说好吗？上帝的心是羔羊的心，就基督把上帝的心完全显明出来，他知道你的痛苦，知道你的挣扎，他跟你一起受难。不是说上帝在高高在上不管你，但是你说上帝啊，那你既然看到我受难，为什么不把我苦难挪走呢？那你就不知道了。约瑟如果上帝把他的苦难挪走，今天还有以色列吗？今天还有救恩吗？书卷记载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秩序，也许你看不清楚，也许你不明白，可是上帝要透过羔羊，透过这个苦难来成就在这个世界上的救赎。弟兄姐妹，生活中每一样事情是乱七八糟的，在你看来是乱七八糟的，在上帝看来一切是按照他的计划，他的秩序在推进。所以第一个，你看到羔羊的时候，你要知道羔羊的心是上帝的心，是羔羊的心。 上帝不是高高在上，不是人间烟火， no， 他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你无论经过生活的哪一个艰难的环境，上帝在你身边没有离开你。你孩子背叛，你夫妻争吵，你生活经历疾病，上帝从来就没有离开你。为什么？羔羊的心是受难的心。有的时候我们错误的理解上帝，就是上帝要爱我，就不应该让我的兄弟把我卖到埃及。那我们一般是这么想，对不对？可是上帝说，孩子，我必须让这个事情发生，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好要成就我的计划，成就我的救赎。所以在约瑟的身上，你看到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在展开。所以上帝是一个羔羊的心啊，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无序的，是一个冷漠的，好像跟人家没有关系的。老上帝高高在上，可是他又是体贴我们痛苦的神，因为上帝的心是羔羊的心。你靠近上帝，就知道上帝是为人，基督为人哀伤、为人受难的这位上帝。那第二件事情，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啊，羔羊是在宝座的中间。羔羊是在上帝宝座的中心，他站在上帝的中心。他是狮子，他是被杀，他是羔羊，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到这个世界，他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可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因为人像羊一样走迷了路。他成为羊，是把亡羊带回到上帝的羊圈。他成为羔羊，是承担我们的罪，让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上十字架。如果我们罪不除，我们永远跟天堂无分。天堂里头不可能接纳有罪的。如果天堂把罪人全都收过来，让每个人上都带着罪上天堂，这个天堂跟世界没有任何的本质的区别。所以谁能除去我们的罪？羔羊来到这个世界背负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来承受上帝的审判。上帝一定要审判罪恶，可是基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审判。上帝原来是耶稣基督是审判万有的，为我们成了被审判的。所以今天我早上我们领这个圣餐，这个杯，这个重大的意义在背后。圣经上说有两种杯，一种是愤怒的杯，那就是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一切的罪恶，要铲除一切的罪恶，要审判一切的罪恶。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每个人都要遭受上帝愤怒的审判。可是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喝尽这个苦杯，所以现在我们喝尽的是上帝祝福的杯。所以现在我讲的一个真理在背后，羔羊是站在上帝的宝座的中心，上帝的宝座是羔羊的宝座。这是告诉你，上帝的宝座就是施恩座。你看到天上这个宝座，那个宝座是施恩典的地方，是给予恩典的地方，是给予救赎的地方。所以上帝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上帝的心是羔羊的心，上帝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上帝怎么施恩给我们？你记得一个事情，很妙的事情，耶稣基督是狮子又是羔羊，他怎么施恩给你？他怎么来救我们？如果像羔羊一样来救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可他可以像狮子一样来救我们，可以不可以？狮子是代表力量，代表刚猛，代表征服，代表武力。他可以不可以救我们？可以啊，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要不要信耶稣？不信耶稣就给你一刀，要不要信耶稣？不信耶稣我把你扔到火湖里头，要像狮子一样的征服一切，强迫你，压制你，迫使你来接受上帝的计划。 No no no， 上帝不是这么做。上帝是用羔羊的方式，救赎的方式，透过羔羊来展开。他得胜万有，胜过万有，是透过羔羊的牺牲。他救赎这个世界，是透过受难来救赎这个。这是上帝救赎的方法。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你看整个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暴力、靠谎言、靠刀剑来建立的。可是上帝的国不是这样，上帝的国是透过牺牲，透过爱，透过舍己。这就是羔羊所代表的上帝的救赎的方法。上帝要救我们，他不是用刀剑来对付我们，他不是用暴力来对付我们， 不是用军队来对付我们，他可以这么做，一个天使可以毁灭一个美国，他没有这么做，他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让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得胜是透过牺牲，救赎是透过苦难。狮子很威武，但是怎么来展现这个威武呢？他透过羔羊的软弱来展现狮子的大能，这是上帝奇异的方式，是非常 paradox。 在家里你可以试试想象，什么时候展现你家庭的大能？有两个方式，你像狮子一样，比方说你开始发号，用暴力对付你的家人，他们好像乖乖的听你，可是内心里恨死了你，对不对？他不是觉得你很伟大，觉得你很刚强，他心里特别瞧不起你，觉得你这个人像野兽一样。但是当你像羔羊一样牺牲、顺服、爱和恩典，你马上展示你内在的一种能力，这是上帝拯救这个世界的方法，救赎这个世界的方法，也是你建造你家庭的一个方法。所以弟兄姐妹，羔羊是在上帝宝座的中心，羔羊的心是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是羔羊的心，上帝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上帝透过羔羊，透过十字架的软弱受难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羔羊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为什么那么伟大？为什么后面整个宇宙天使天君所有上帝的圣徒一起来赞美基督称赞基督，你就明白了。然后众天使说，只有基督配展开书卷，击开奇印，只有他配。为什么？他智慧能力，他牺牲，他彰显上帝的恩典，他没有罪，所以他配开这个书卷。只有他，宇宙上只有他把上帝的启示完全带给我们，他展开上帝的救赎计划，向我们显明上帝永恒的旨意。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基督，赞美基督。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想弟兄姐妹，然后天上就充满了赞美，这个赞美的声音整场响彻整个宇宙。我想我今天的讲道到这里结束，我是提醒弟兄姐妹一件事情，这个宇宙哈，当天上向约翰展示的时候，上帝的宝座在中间，他们在赞美神。那然后呢，上帝的教会二十四长老代表上帝教会的赞美神，然后呢，千千万万天使在赞美神，然后呢，天上地下所有的被造物，包括空中的鸟、海中的鱼、微生物，整个宇宙所有的被造物都在赞美神。这个天上的赞美是赞美谁？赞美羔羊。第四章是赞美创造主，第五章赞美救世主，创造救世主是分不开的。说羔羊配受敬拜，配受赞美。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敬拜，弟兄姐妹，是天上敬拜的一部分。我最后提醒一下我们弟兄姐妹，我下次再讲这个天上敬拜到底是什么。我们地上的敬拜是天上敬拜的一部分。那这段时间我让弟兄姐妹在家中的时候，你被迫哈，你关锁在家，对吗？你被迫和家人在一起你被迫放慢脚步，我们在家中。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生活方式被迫改变，我们都在改变当中。上帝有一种小小的病毒来改变整个世界，对吧？改变你的生活，你不改变也在改变，你非改变不可，是吧？你现在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你自己的那种独处的时间。这段时间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不会浪费，你不会浪费，对吧？你会敬拜，你会祷告，你会读经，你会思想平时没有时间思想的问题。过去我们匆匆的上班，要完成很多该做的事情，你没有时间去思想，现在你可以更多的思想，思想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生死的问题，天和地的问题，永恒跟时间的问题，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书卷展开，我不知道历史的未来，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我活着是为了什么。当瘟疫流行的时候，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让你思考一下，你都刚强都软弱，我生命到底在寻求什么。那所以这段时间让你在家中开始在更 更深一点的思想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平时你都没有时间去思想这个问题，你现在可以更多的思想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们被迫在家中敬拜，对着这个屏幕来敬拜。你知道对着屏幕敬拜跟平时在教会中敬拜不大一样，对不对？在教会中敬拜的时候，你要看看前后左右，你不能躺在椅子上敬拜吧，对不对？你不可能躺在这儿吧，你不可能，对不对？你不可能一边嗑着瓜子来敬拜吧，你不可能，对不对？你不可能一边刷着这个手机听着音乐来敬拜，不可能，因为你要在乎周围的人怎么看你啊。但在家中你是单独的面对上帝，你这个时候该怎么敬拜呢？怎么敬拜呢？只有你跟神，或者是你夫妻两个跟神在一起，这个时候你怎么敬拜？你是面对这个独一的真神，宇宙的大主宰，创造你救赎的这个神，你在敬拜他，你怎么敬拜他？没有人看着你，你一边看电视你也可以敬拜，对不对？这是一种敬拜的态度吗？当然不是。所以这段时间也操练我们，没有人看见我的时候我怎么敬拜。你平时看电视的时候让电视来取悦于你，你是中心，让这些娱乐节目来讨你喜欢，高兴的我就看，不高兴的我就调一个频道，对吗？一切是由我为中心的，他让我高兴，让我满足。那现在呢，我们在家中敬拜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我不高兴的时候关闭它，或者是快进快到。有些我想有些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可能不在家敬拜，可能说我到睡过觉之后再起来我再敬拜，那时候呢看这个录像，哎呀不好，那快进。一个敬拜时间一个半小时，你就20分钟就搞定，这是敬拜的一种方式吗？所以这段时间上帝让我们安静在家中，是操练我们，显明我们的心，我们是一个真正敬拜主的人吗？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我们操练好自己敬拜主，当然我们恢复实体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时候我们的敬拜的质量大大的提高，那时候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的敬拜就是天上敬拜的一部分，我们面对这个创造万有救赎万有的主，那个时候整个敬拜不再一样。所以求上帝在这段时间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学会怎么敬拜他。这段时间你越是懂得敬拜，越是仰望坐在宝座上的羔羊，那位爱你救赎你保护你供应你的神值得你敬拜。这个世界人心惶惶，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弟兄姐妹，仰望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羔羊，他的掌管万有，他为我们使用重价赎买我们，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来敬拜他。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心中紧张恐慌不安的时候，是因为你要透过这些不安惊慌来提醒我们，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我们要仰望你的宝座，仰望你的手，书卷在你的手中，唯有羔羊能展开书卷，即开其印。主啊，在你的书卷里头有我们生命的意义，有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每个家庭的命运，有美国的命运，有中国的命运，有人类历史的命运。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未来只有两个结局，一个是新天新地，一个是火湖。主，我们谢谢你救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你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你的意念是施恩的意念，让我们仰望你，你是掌管风浪的主，掌管万有的主，我们要敬畏你，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愿你保守我们教会中全世界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常常享受在你里面的真平安，因为你的宝座安定在天，永不动摇。祝你怜悯我们教会当中还有上班的弟兄姐妹，还有在抗疫第一前线的弟兄姐妹，祝你特别的怜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你成为他们的盾牌，你成为他们的保护，你成为他们的医治，你怜悯我们的社区，怜悯马里兰州，怜悯美国，怜悯世界所有的国家。主啊，求你施恩给我们，施恩给你的子民，让我们警醒等候你的再来，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开的工你必完工，愿你的旨意成就。谢谢主，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有一个报告哈，你跟我讲话吗？啊， 那个有一个主任学哈，我要就是大家我们的主任学的校长给我讲一下，他让我要做个报告啊，要啊，一个新月啊，新旧月概论，一个门徒学校，今天很快就开始好吗？我们四十就开始，希望我们这个教会的主日学慢慢的恢复。我想这个瘟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过去，我们施工都要恢复。说求主使用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也提醒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敬拜的方式改变，但是我们敬拜的本质没有改变；施工的方式改变，但是施工仍然继续，因为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我们教会的敬拜团队，我们的技术团队，还有我们的安全团队，因为弟兄姐妹常在祷告中纪念他们啊。我们最后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好吗？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好，请坐。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参加主日学。